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段落是《出埃及记》13章17节一直到14章31节，主题的方向是荣耀归于上帝。而这一个大段落经文的主要思想是，透过摧毁埃及战车的力量，上帝再次展现了他拯救以色列人的非凡能力。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虽然埃及长子的死亡促使法老王驱逐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计划进一步展示他的力量，庄严地提醒人们，邪恶势力将会因为剥削他人而受到惩罚。神故意创造了刺激法老王追捕以色列人的环境，这是神在埃及最后的大能彰显，也将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推向了高潮。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一个解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段落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些学者认为呢，穿越红海，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芦苇湖。穿越芦苇湖的这个故事呢，类似于其他古代近东的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描述了巴力神如何透过战胜海神雅姆带来宇宙和平。虽然这些近东的故事跟我们出埃及记的这一个穿越红海的故事呢，普遍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这边可以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埃及记的14到15章之中，大海并没有对神抱有任何的敌意，而事实上呢，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显示海洋不是无生命的物体。到这边呢，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说明。再来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大段落经文的难解的字义。第一点，在13章17节提到了非利士地的道路。通往非利士地的道路是指从埃及到巴比伦，穿越过肥沃的新月地带，就是名叫大干道的一个主要道路。这个干道呢，沿地中海岸北上，穿过了巴勒斯坦南部的非利士的属地，然后在贴近加密山脉南麓的耶列斯谷的地方转往内陆。埃及人称金西奈半岛北部的部分叫做荷鲁斯之道，并且严厉的防守，因为呢，除了商旅以外，军队走的也是这条路。下面第二点，13章18节提到了红海，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说明解释的，这个红海呢，虽然在翻译里头我们把它翻译成红海，可是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应该是所谓的芦苇海或者是芦苇湖。好几个水域呢，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作为命名。那这个名字所指的大概会是蒲草。那这一种芦苇草呢，从前在苏黎世湾和地中海之间的沼泽地带生长得非常茂盛，但是今天呢，大概绝大部分都已经被苏黎世运河所消灭了。 这种芦苇草呢，只有在淡水里面生长。从苏黎世湾往北行，沿途经过的湖泊会有苦湖、廷萨湖跟巴拉湖，而最后的是地中海旁边的门扎莱湖。以色列呢，沿着图米拉特干河行进，最后就会走到廷萨湖。所以说这个湖常被认为就是所谓的芦苇海、芦苇湖，但是其他湖泊当然也都有各自他的支持者说这些湖泊是芦苇湖。以色列人起先呢，如果是朝西北前进的话，回头就会来到巴拉湖边，但是如果是朝西奈地区前进，他们肯定呢不会走在苏黎世湾的西岸。况且这个地点已经超过了经文所描述太多了，离苏哥大概120英里的地方确实是太多了。因此呢，红海的这个翻译呢，虽然导致这个地点很广被接受，但是它却是可能性最低的一个。除了以地理特色翻译为芦苇海以外，另外一个说法也有人认为说它应该翻译成灭海，灭就是灭世的灭，灭海才是正确的翻译。但是如果照这个理解，水被分开就是比喻古代近东的创世的史诗当中代表混沌之水被制服而神的仇敌被击败的主题。以上是关于红海的一些解说。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13章20节提到了一个舒歌。学者考据呢，大部分认为舒歌就是图米拉特干河东端的马斯库塔遗址。按着古埃及文献，这个区块叫做叶特库，这个是一个埃及语的名字，它也等同于希伯来文的舒歌。那以躺这个地方呢，跟埃及语的碉堡是相同的，可能就是指那个地区任何的一个堡垒。神在14章2节要他们掉头转回，表示呢旅程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是沿着非利士地的道路行走。那果真如此呢，以躺最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希勒，也就是现代的阿布塞法遗址。这是古代守卫前线第一个堡垒的所在地，也是远征迦南惯常的一个起点。在这里呢，14章1到3节详细解释了13章17到18节。问题是希勒离舒哥有50英里之遥远，要几天才能够走到。此外呢，在蒲草子文献阿纳斯塔西第6蒲草纸里面又提到了法老王梅伦普塔，大概是主前13世纪末的时候，他在叶特库的附近另外还有一座堡垒。下面我们看第四点，13章21到22节讲了云柱、火柱。有人认为呢，火山活动是云柱、火柱最合理的解释。主前1628年，西北600里外的一个叫帖拉岛火山爆发，带来了米诺斯文化的一个末日。可能整个尼罗河三角洲都看得到火山爆发的情况，但是这个事件在时间上是太早了，并且这个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云柱火柱到底是怎么样前行的，它也没有办法解释圣经所描述的位置。因为圣经的解释是说他们是朝东南方前进，那经文没有说这些柱子是超自然的产物，只有说它提供了超自然的带领。因此有人提出呢，这可能是先遣部队使用某一种火盆把它安放在杆子上面所产生的现象。那这个是呢当代商队常用的方法，可是 圣经每一次都是描述这些火柱云柱子是主动降下移动，而不是被动的，从来没有说它是被人移动的。因此呢，先遣部队的理论很难有什么样子的支持。在古代世界，神明有光辉或火焰围绕是很平常的信念。在埃及文献中的一个表现方式是暴风云随同有翼的日轮。在阿卡德语呢，是以梅兰木 Melamu 一语来描述这一种神明荣耀可见的一个彰显。这种彰显呢，通常是在烟或者是云的笼罩之下的。有人认为呢， Melamu 呢这种概念在迦南神话当中是用阿南 一词来表达，跟这一节里面翻译成云的这个希伯来文字眼是一样的字，只是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很少，意义又很隐晦，所以没有太大的把握。无论如何呢，这一节所描写的云柱火柱是只有一条的。白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烟云，包在里面的火光晚间就照亮出来。这就是关于云柱火柱的一个考古上的一个解析。再来我们看第五点，十四章的一到四节提到了比哈西路。历史中呢，再没有关于比哈西路的记载，但是很多学者都相信他的名字是开掘之口的意思，所指的可能是运河的工程。我们已经知道的是说，南北运河是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塞地一世 City 一世开建的，并且途经希勒以西只有几英里遥远的坎塔拉附近的地区。下面我们看第六点，十四章二节提到了一个 地点叫密铎。密铎呢，在希伯来文是塔或者是碉堡的意思。它在埃及语里面是从散族语系引入的字眼，好几处的地方都有这个名字。那在这段时期呢，有一个是在舒哥的附近。下面第七点，十四章二节也提到了巴利喜芬。巴利喜芬就是耶利米书四十四章一节和四十六章十四节的达比尼。学者呢把后者考证为达法纳的遗址，大概位在希勒的西面二十英里左右。他们如果是在这边安营的话，最接近的湖泊应该会是巴拉湖。再来我们看第八点，十四章五到九节提到了埃及大军。在这个时期的战车单位每队有十到一百五十辆不等，六百辆已经是很大的集结数目了，而这个只是法老的单位而已。兰塞二世呢，在加迪斯之战跟赫人作战的时候，敌方的号称有2500辆的战车之多。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点，十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提到了被云遮蔽。赫人的君王摩尔西利的故事呢，记载了风暴之神用云来遮蔽他们，不被敌军发现。依照荷马史诗伊利亚德的故事呢，特洛伊王普莱姆等人也做过同样的宣称，或是被云遮蔽。下面我们来看第十点，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提到了用大东风使海水退去的这件事。海水呢，要是浅的可以因为东风或潮汐变干的话，就不足以淹死埃及的军团或者是立为水墙。因此呢，要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圣经记载的史实是十分艰难的。这个风呢，不同于第九灾所描述的喀辛风，因为当时欧陆称喀辛风为希罗科风。那后者呢，是强烈低气压系统在北非集结所造成的现象， 通常跟逆温同时发生。那这一节所指的东风呢，应该是由美索不达米亚的高气压所驱动，并且呢跟围绕低气压系统的旋转的龙卷风相反，有气压聚身的一个特征。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一点，14章23到25节提到了晨更。晨更呢是由凌晨的2点到清晨的6点，神明在云彩之中光辉照耀，是近东以及希腊神话当中常见的景象。早在荷马史诗《伊利亚德》里面已经描述宙斯发出闪电，使马匹跌倒，战车毁坏，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神逆甲，或者是现在也有翻译成内尔加尔的，和迦南神明巴利各自都在作战的时候用本身的灿烂光耀和火焰来显明他们自己的威能。以上是关于难解的字义的解析跟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大段落，就是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呢，我们看13章17到18节提到了神没有带领他们经过非利士地。在这里呢，为了避免军事冲突，主就引导人们离开比较短的路线，沿着地中海沿岸进入迦南。而这条路线呢，是由一系列的埃及的堡垒守卫，目的在防止来自迦南的入侵。而同样的这两节经节里面，还有一个向红海方向的一个说法。尽管习惯上我们会将希伯来的短语 Yam Suf 翻译成红海，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的是苏伊士湾的话，就会产生误导。 Yam Suf 的字面意思是芦苇海或者是芦苇湖， Yam 一词是表示水体，通常被翻译成海，但是它也可以指湖泊。而圣经的希伯来文对这里并没有独特的词语。最近对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线最可信的评估，把Yam Suf就是芦苇湖跟沼泽的湖泊系统，这边称为巴拉湖，连起来。这个系统呢，距离地中海相对比较近。在摩西的时代，有一个主要的湖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就变成了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湖泊。同样在这两节经节里面呢，也提到了离开埃及准备战斗的这个事件。希伯来文的 Hamushin 翻译成准备战斗，那当然最好的翻译是装备好旅行。以色列人作为新获得自由的奴隶，不太可能武装起来应对军事冲突，特别是考虑到上帝在第十七节的末尾所说的有关战争前景的内容。如果他们有武器，也许就不会那么害怕追赶他们的埃及大军了。再来我们看第二点，13章19节提到了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去。这里满足了约瑟几个世纪前提出的要求，是在创世纪的50章25节 并且证实了他对神向族长做出的关于他们的后裔占领迦南地的应许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50章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此这里呢，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呢，提到了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去，就是因应了创世纪的50章25节。下面第三点，在13章20到22节提到了他们在以坦安营，然后后面又写到了云柱，也写到了火柱。在这边我们知道以坦的确切位置还不清楚，它可能是位于图米拉特干河的东边，靠近廷萨湖。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的整个旅程当中，主的临在常与火还有烟连结在一起。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4章24节、19章18节和24章1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首先是出埃及记14章24节，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在24节我们看到了一个云火柱。再来我们看19章18节，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在这一节里头，我们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边写了全山冒烟，然后也写山的烟气上腾，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烟跟火却时常连结在一起。最后一节我们来看24章17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也看到了火字，所以这三节经文让我们发现主的临在确实常和火跟烟连结在一起。而在出埃及记的14章里面，云柱和主的天使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连结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4章19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这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应该指的就是天使，而这边的云柱也会跟着转到后边，表示这个云柱跟主的天使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连结。下面我们看第四大点，14章2到4节，这边提到了告诉以色列人回头，也提到了使法老的心刚硬，也提到了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呢，可能期望从埃及向东南方向进入西奈半岛，但是上帝故意指示他们向西北方向前往地中海。至于这些经文中提到的地点，尽管有许多可能性似乎是可行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确定。在各种选择当中，最有可能的位置是巴拉湖以西的地区，因为它存在于主前第二个千年。在这边提到的关于法老的心刚硬的主题，可以参考前面出埃及记8章20节到10章29节的说明。在这边呢，出埃及记14章第4节中呢，我们也再次遇到了认识主的重要主题。下面我们看第五点，14章5到9节提到了法老和他的臣仆改变了主意，后面也提到600辆最好的战车。正如上帝所预料的那样，埃及国王对他驱逐以色列人的决定感到后悔了。尽管以色列人已经旅行了几天，但是坐在战车上的埃及士兵仍然相对容易的可以赶上步行的以色列人。埃及使用战车的早期证据来自主前的16世纪，当时 阿赫摩斯一世使用战车推翻了希克索斯人。如果以色列的出埃及发生在主前15世纪的中叶，那么战车将是埃及军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强调埃及军队的力量，第九节提到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骑兵和军队。紧接着我们看第六点，14章的10到12节提到他们就惧怕哀求耶和华。虽然14章8节说到以色列人放胆出征，但是埃及军队的突然出现不仅动摇了他们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任。面对摩西，人们很快的就忘记了上帝是如何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他们渴望返回埃及是旷野之旅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并且总是跟对上帝缺乏信任联系在一起。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15章23到25节。下面我们看第七点，14章的14到18节提到了耶和华神必为你们征战，你只需要保持静止即可。摩西自信地确认上帝将再次的拯救以色列人。重要的是，摩西强调只有上帝才能击败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不会参加这一场战斗，他们将只是旁观者，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再来我们看第八点，14章的19到20节，这边提到然后神的天使退到他们后面去。第十九节呢，将云柱跟上帝的天使连接起来，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视为是同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标志出现在第3章的2节里面，当中耶和华的使者是以火焰的形式出现，正如出埃及记第3章一样，天使是上帝本身的显现。如果根据14章24节来看的话，火柱跟云柱似乎就是神的显现。下面我们看第九点，14章的21到23节提到了摩西伸出手，用强劲的东风把海水吹退。摩西的行为跟他和亚伦在埃及发起每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时所做的都很相似。强劲东风的使用呢，让人回想起了在出埃及记10章13节跟19节发生的事情。再来我们看第十点，14章的24到29节提到耶和华从火柱和云柱俯视埃及军队。上帝站在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的之间，在关闭埃及人上方的水域之前，先使他们的战车瘫痪，这个进一步强调了上帝控制自然环境的非凡力量。最后一点，我们看11点14章的30到31节提到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大能的手，就敬畏耶和华。神的作为使人敬畏他，信靠他。埃及军队的毁灭进一步证明了上帝对自然力量的主权。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更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